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今天我们会有八月份的荐书环节啊。那首先有几个最近的新闻，我们来点评一下。第一个当然就是昨天晚上刚刚解禁的《黑神话：悟空》的媒体评分啊，这个游戏4年前的八月份公布了他的第一个预告片，一个金蝉飞在树林里面，然后变成了孙猴子。4年之后，就下个礼拜二，游戏会正式发售啊。那根据惯例，会提前几天，媒体之前拿到的媒体评测版本，他们玩了之后的评分会提前，一般来讲是1周以内啊。这一次就是昨天晚上正式的公布了第一批的媒体评分，这个事儿我们来简单的点评一下。我看了一下目前评分的大概情况，著名的评分的汇总网站 Metacritic 上面目前已经有54个媒体的评价，当然它主要评价的 PC 版啊，那个 PS5 的那个还没有出来。这54个评价里面呢，有4个满分，90到95分的有8个。然后有一大堆的80分左右的，也有一些偏低的，然后后面我们会提一下。然后最后的平均分是82分，在所有的这50多个媒体里面呢，有40多个是 positive，就是正面评价，然后 mix 就是混合的啊，好坏参半的有8个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在一般的 PC 游戏里面呢，算还可以的，就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分数了。90分以上就是那种传世佳作了。那么只要能守住80到90分，我觉得已经非常好了。因为这个媒体评价基本上是操控在英语媒体手里的。我们国内的评分啊，那一定会比较宽容了，就是有情怀分嘛。像我们昨天看到的几个国内的主要的媒体都是给出了10分，有一个原来游戏机论坛叫 A9 论坛给的是9分，但他也明确讲了，他说我们扣分扣在哪里？然后仍然是非常优秀的，等等的啊，就是国内的肯定会有这个情怀分，但是国内的媒体这么多媒体里面，只有一个是被 Metacritic 收录进去的，就是游民星空啊。你去看 Metacritic 的那个评分里面，第一个100分就是 Gamer Sky，就是游民星空，是我们中文的媒体。除此以外，其他的国内媒体根本就不进入到刚才我说的 MC 的这个评分矩阵里面的。所以这个最后综合的打分基本上是国外的操控它的最后结果。那我看了一下国外的这个评分的情况啊，主要认为的缺点无非是这么几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他们看不太懂这个故事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叙事上的问题啊，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它是脱胎于《西游记》，而从现在看到的评测来讲，是跟《西游记》的原作故事有很深的联系的。就是你扮演这个角色，重新走了这个西天取经路，路上碰到了很多原著里面出现过的角色、妖怪等等啊，然后你去跟他们打交道，或者完成一些支线任务，或者打败一些 BOSS，他甚至需要你用原著当中的一些方法来解这些题目，但是他不可能把原著完整的给你呈现一次，这个没有必要，叙事上也很拖沓。所以你没有看过原著的话呢，有些东西是理解起来会有些问题的。当然不会说很严重的影响你的游戏啊，但是你会缺很多好的体验在里面。这个可以说是给中国和东亚玩家的礼物了。那国外的那些玩家，他们说实话还是那句话，就是欧美的玩家，欧美的人他傲慢惯了。就好像我们玩一些美国的、欧洲的游戏、日本的游戏。如果真喜欢的话，我们甚至会为这个去专门去研究它背后的历史传说啊设定，对吧？去在游戏之外做很多功课的，他们显然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这个没有办法，得一步步来。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影响他们去理解这个故事。然后就是游戏目前他们测评的版本呢，有不止一个媒体提到，就是有一些 technical issue，就是技术上的问题，主要碰到的几个问题啊，一个是玩的过程当中出现过 crash 就宕掉的，这个游戏崩溃的这情况，这个当然是很恶性的，不知道修了没有啊？还有就是战斗中会出现一些比较奇怪的 bug，比如有的时候会这个怪物倒地就起不来了，你没法继续了啊，那这种属于比较糟糕的技术 bug，这些呢，关键看它修得够快就行啊。 还有一类呢，就是本地化的问题，就是他国外的这些测评的人啊，他肯定学英文嘛，对吧？但是会发现有些地方没有完全的做英文本地化，他还是会出现一些中文，看不懂啊，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关键是你修得够快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之前其实在上一次提到黑神话的时候，我们就提了，就是我担心或者我预期啊，这个游戏在画面、音乐、设定、叙事、故事以及整个战斗的系统都应该是不错的，但唯一有一个他们很难做得很好的，就是大地图的探索。这个涉及到关卡设计，涉及到整个箱庭地图的设计，这个是要功底、要经验的。那果然，我看国内的一些媒体，哪怕打了10分，也提到这个问题，就说，这个游戏地图非常大，这个游戏的规模远超我们之前的预想啊，它有一堆很大的地图，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怪，有80多个 boss 战，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搜集和培养的要素，内容是很多的，但是呢，它地图还是很大，相对会比较空。而且最要命的是，他在探索这个地图的时候，所提供的游戏内的那种导引是不够的。我举个例子啊，就是箱庭地图，很可能它一个常见的设计是，你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远处有一个桥，桥上有一个亮点，表示那里有一个宝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过到那里去，但是那里有个宝物，它一定能去，这就是一种导引。那么玩家就会去探索，找到去到那个地方的一个路径。但是这类的引导，据现在我看到的一些评测呢，相对就会弱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美术很好，但是为了这个美术，为了这个环境做得非常逼真，有些地方呢，游戏探索体验反而就下降了。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山，然后有个地方看上去是有一条路的，因为那个风景嘛，错落有致啊，那个地方看上去是空的，可以走过去的。但是你往那边一走，发现是一个空气墙，实际上过不去。那这个东西呢，听上去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啊，但实际玩游戏的人心里都有数。就这个，你在实际自己游玩的时候，其实挺影响体验的。那这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缺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不算情怀的话呢，80到90分是个合理的区间。那具体实际怎么样呢？那只能等下礼拜拿到手玩了才知道了。好，那评测里面还有一类，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啊。diversity 啊，这个 DEI 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到的分数给的最低的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英文的媒体，他的评价给了60分这几乎是我看到最低的了。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还是说不够多元化，里面没有女性角色，如何如何所以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西方的媒体的打分当中，如果能守住80分，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了，就基本上类似于科幻电影的《流浪地球》的地位了。就它基本的品质、工业化的流程已经非常的立得住了。要知道，游戏科学这家公司，它4年前发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它才40多个人，然后到现在成了三，也不到150个人。一般3A 游戏300-400人以上的队伍是一定要的，像之前《博德之门三》是700多人的团队，极限的最高的时候有1000多人，做了5年还是6年。那《黑神话》就靠这50到150个人，5年的时间，中间还换了一次引擎啊，之前是这个虚幻四，后面大概2年前换成了虚幻五，然后还最后的结果是一个堆料堆得很足的一个游戏，我觉得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所以的话呢，就希望它能够立住了。当然，就像《流浪地球》一样，科幻电影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超越球一的只有球二，没有别的冒出来的好的 IP 或者制作团队。那游戏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但至少如果它立住了，那至少游戏科学成了在全世界都水平排得上号的 ARPG 的3A 游戏的制作商的话，那至少这个旗子可以留在那里。那至于其他的厂商什么时候能够跟上，那就只能再等着看了。但至少这个旗子有啊，这一步迈出去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感想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补充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到这个对于《西游记》的认识， 其实前段时间我正好看了一部韩国小说，叫做《全职读者视角》，本来
啊，你还
就
推荐
没什么
过？
关系，对，我推荐过。后来我看到后面的第几卷了，忘了，里面居然出现了《西游记》的场景，而且
啊。
是要求所有玩家每个人要玩出自己的《西游记》的结局，然后里面就出现很多非常炸裂的玩法。啊，这样玩那样玩，各种各样的搞法，各种反串了什么的，很多很多网络小说梗。但是其中那个主角玩的梗是啥呢？最有意思，是这一次孙悟空完全不用打怪，他所有的队友帮他打怪，就是说，哎呀，孙悟空这么多年太累了，所有的怪都由这个什么猪八戒了、沙和尚了、什么唐僧帮他打，孙悟空一路躺赢，打怪到底。这就是说，至少对于韩国人，可能对于日本人也是啊。就刚才说的东亚玩家，对于《西游记》的理解是非常深入。
对。
反过来说，我其实不是很在乎那些西方玩家到底会不会喜欢这个什么黑神话，我不重要，本来就不是非得给他们玩的。如果他们偶尔玩一玩，当然也还行。但是不玩或者评价低什么的无所谓，本来也不在乎。我是这么想。当然，从赚钱角度可能不这么想。
对，关键其实就是为了赚钱。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是单一最大的游戏市场了，但是一个方面我们在媒体声量上面还是与我们这个市场地位不相称啊，就是比较弱，声量比较弱。那第二呢，就是黑神话到目前为止，用几乎没有的宣发成本，已经产生了全球很高的知名度。那么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玩进来，哪怕他因为不熟悉《西游记》，他的体验大概只有我们的70%的水平，但他仍然认为，哎，这是个不错的动作游戏，至少画面很美，打斗很爽，然后关卡也还行，啊，故事嘛，我觉得有意思，但是很多梗他看不懂，那这个我觉得都算挺好的结果。那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已经有人啊。这个北美不是有一个 Reddit 论坛吗？相当于我们贴吧那样的一个社交网络，里面的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分区，我已经看到有不止一个中国人在上面发帖子，发英语的帖子，说我是一个中国的玩家啊，我非常熟悉西游记啊，我们都是看着这个西游记的动漫长大的。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这问啊，我可以回答这些问题。那这个过程就很良性嘛。那些媒体讲的确实不是很重要，关键其实还是玩家的态度。从现在看到的呢，就说这个游戏应该大问题没有，否则这些媒体早就会说的很多了。那只要把初期的一些 bug，还有本地化做的不完整的部分把它补全啊，尽量的英语本地化做好一点，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啊，应该就还行。希望他们能至少赚回成本，这样才能继续开发后面的呀。就这么一个概念。
这倒是，
我还是比较偏乐观的，对，因为像《西游记》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文学作品，还有一些背景，其实更容易被世界范围内去接受。然后呢，它里面的这种故事性，我甚至觉得是不是有可能带动西游热这样的一个情景出现了？
完全
对，
有可能，完
对
全有
吧？
可能。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机会。
我们自己还没玩到嘛，但是我看几个国内媒体的评测啊，里面都多少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游戏他们玩过之后，发现，在叙事，在整个故事上，比他们预想的要好得多。原来以为这个剧情就聊胜于无，到后面发现这个故事还可以。那现在就看有多少人，尤其是在文化上对《西游记》没那么熟悉的人，能够体会到这个故事还行，这个就比较重要。所以今天先简单的聊一下这个大概的一个媒体测评的情况啊，具体这游戏的评价肯定要等下周我们玩了之后才知道了。今年是一个游戏
哦，对
小
哦，
年啊，没什么很出名的大作，今年整个今年就没什么大游戏，没什么名作要发售。如果它表现真的还可以的话，在今年算是比较能冒得出来的游戏啊，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啊。好。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新闻啊，也是上周的，就是策划已久的懂王川普跟 Elon Musk 马老板的对话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 X 上用音频直播，两个人聊了将近2个小时，1小时50几分钟。这个里面聊了非常多有意思的话题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说这里面几个有意思的点，完整的去评述也没必要啊。这个聊天很有意思，我称之为是 Trump 对抗民主党的媒体的一个关键性的阵地。就之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 Musk 买下了 Twitter，现在叫 X 之后呢，实际上 Twitter 就成了一个在美国非常另类的媒体。美国现在有2个非常另类的媒体，一个是 TikTok，一个是 X，啊，这两个就是跟民主党控制的自由派的主流媒体是完全唱反调的，啊，TikTok 比较真正意义上比较包容，就是你任何人只要不违反一些最基本底线，你都可以发，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可以去发一些很真实的一些视频啊，这个是不太受美国的政治势力的影响。那所以，包括像巴以的问题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在 TikTok 上面都往往有第一手的资料，在 YouTube 啊、Facebook 上面很多东西都被删掉了。那 X 呢，它是另外一个风格，就它也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它是民主党的对抗派。上一次聊 Trump 遇刺的时候，我就提过，Elon Musk 还有他的那个合作伙伴，长期的合作伙伴 Thiel，他们几个人都是非常反民主党自由派的那一批人，他们觉得这些左的有点过分了，就他们本来是中间偏左的，现在就变成右了，啊，所以他们的整个立场是非常的跟主流媒体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事情影响非常大，24小时就有1亿多人观看了啊，直播的时候大概是100多万人收听，他那个直播的体系啊，比较类似于 Clubhouse 啊，两个人在中间聊，然后下面有任何人都可以点进去听那个直播。当时大概有100多万人听了，然后这个音频发布出来之后的话，第一天有1亿多人去收听了这个东西，但未必都起听了，太长了啊，有些地方还很啰嗦。说实话，那个 Elon Musk 说话其实是有点结巴的，磕磕巴巴的，就是不是很清楚，而带点口音，听的人怪累的。懂王反而是口音比较容易识别。就我们这些非 native speaker 的人啊，这个对话里面聊了很多拉拉杂杂，几乎什么都聊到了。那我先说几个我感兴趣的，然后你们也可以聊一聊你们有兴趣的一些点。首先呢，这两个人就是互相对吹啊。Elon Musk 是比较明显的公开了自己的立场，就投靠了董王，这个是比较明确的。他们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说现在我们国债非常高啊，就是政府花钱花得很严重，我们需要省钱，但是又不能随便加税，那怎么办呢？就要缩减开支。然后 Elon Musk 提了个建议，他说我们在联邦这一层啊，要专门的去成立一个联邦开支控制的委员会，啊，从社会上找一批德高望重的有能力的人来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监督和指导政府如何省钱。啊，然后他说我很乐意在这个里边发挥作用。然后 Trump 就说啊，是，你是一个成本节约大师啊，很欢迎你来做这个事情啊。我们确实政府不能乱花钱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啊。然后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呢，就是关于新能源车和传统的油车的问题。我们知道 Trump 他背后是传统的石油能源、天然气、石油这些化石能源的厂商，是他背后的金主之一啊。所以他一直是反对新能源车的，他强调的是我们要更多的开采天然气，把能源成本降下来，然后我们的通胀就会好啊。然后呢，向外卖石油，让美国赚钱啊，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美国不仅仅是科技军事，我们能源也很强啊，不比俄罗斯差呀。为什么我们能源上还要受制于人啊？就这么一个观点。那这实际上是他们俩之间那个矛盾，很多人是等着看他们笑话的。但实际上呢，他们聊天当中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比较，就是把它划过去了。那本质上也就是说，Trump 虽然不喜欢电车，但是他完全可以容忍特斯拉这一家电车在美国卖嘛，没有问题，不影响他的，他是可以有一定灵活度的。所以他说，哎，你们做了非常棒的产品啊，他其实去参观过啊，还送了他一辆那个 Cybertruck，他说你们产品做得非常好。但是呢，确实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电车，所以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油车，就这么一个逻辑，划过去了。 这两个应该是找到了他们的合作点啊，两个人是互相的吹捧了一番，然后接下来如果真的合作成功的话，那应该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的点在里面。另外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Trump 讲了一些以前我们不太听到的东西，比如他讲到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要把联邦的教育部解散，就是把教育的这个所有的事情都交还给各州。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敢打赌啊，我们50个州里面有35个州会做得很好，其他的他就不提了，其他的肯定就是指那些民主党控制的深蓝州。他为什么提这个呢？其实就是针对的民主党自由派的那个所谓的觉醒文化。比如说拜登他们有一个政策啊，提出来就是说小孩子可以不经过家长的同意就变性啊，还有大量的关于这方面的宣传，就学校里面必须要讲这些东西啊，你必须讲各种跟传统的性别观念不一样的东西，你又不讲就是没尽到义务等等，这些都是联邦教育部在推动的。那这个事情恰恰就是两个人 Trump 跟马斯克之间的一个共同点啊。之前马斯克也讲过他的很狗血的事情啊，就是他认为他的大儿子是被骗了然后就变性了，然后跟他也绝交了当然他儿子后来也说了，就现在是他女儿，就说他老爸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他老爸是个糟糕的老爸等等，那个也很抓嘛，就是那个。但总之这件事情是马斯克比较在意的。那么 Trump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你那些深蓝州想搞这些所谓觉醒文化，你别来祸害我们这些保守主义的红州就行了，你不能在联邦层面去做这个事情。就相当于就是说，实在弥合不了，分裂就分裂吧，但是你不能够强迫别的不愿意的保守派去支持你们这个觉醒文化。那这个实际上是我认为是共和民主两党的一个很深层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啊，所以他们提到这个东西，但是没有说的特别深入，说实话，但是知道的人一听就知道他这后面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提到中国，提到中国的比较有意思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高铁，所以马斯克是把中国的高铁吹了 一顿啊，说如何如何好，我们美国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Trump 就说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没有高速铁路，就是我们完全应该有，之所以没有，那就是因为民主党政府太烂，完全没有能力在国内做这样的有规模的建设，这个建设又可以刺激我们经济，又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业能力，何乐而不为等等，说一大堆东西啊。但这个呢，我个人认为是一种选举语言，因为说实话高铁这个东西在美国真的很难，真的真的很难。第一个是它州权林立，那地权更是复杂的要死，你建高铁的时候光征地这一块就非常难以顺畅的开展下去。第二就是美国实在是太大了，地大而人稀，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坐飞机或者自己开车，那这个时候呢，高铁是不是能够明显的比现在的好，尤其是在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私家车，足够多开车的习惯的时候。所以这个很难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投入和可能有限的收益，高铁这东西在美国非常难推起来。另一个提到中国的就是核武器，这个也特别有意思。他们聊起这个话题的起因其实不是核武器，他们聊的是全球变暖的问题，还是从那个新能源那个角度切入进来的。就是 Trump 认为说我们应该重新的启动，用他们叫水力压裂法，就是开采天然气的一种低成本的方法，大规模的开采天然气然后出口啊。而所谓的这个新能源呢，他觉得是一个慢慢的转向的一个过程啊，不是一个特别着急的事情啊，这个是 Elon Musk 的观点。然后 Trump 就说很有意思，你说的很有趣，但是现在民主党和其他的很多人一天到晚炒作 global warming， 就是全球变暖，他说这个事有那么重要吗？是一个似有似无的东西，现在人类不是更应该操心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叫 nuclear warming， 叫核变暖。这个词儿呢是 Trump 自己造的一个词儿，叫 nuclear warming， 就是套用 global warming 那个词。然后后面就有一些民主党媒体笑话他，说什么核变暖，这什么古怪的词。实际上 Trump 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在核战的威胁是很大很现实的，对人类的威胁 比什么 global warming 要更直接更恐怖啊，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啊，这个才是真正现实的要去考虑的事情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啊。聊到这里的时候，他就顺便说了一句，他说俄罗斯的核武器比我们多啊，中国现在跟我们不在一个数量级，但是他很快会超过我们。这个话呢，就立刻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啊，因为他是做过总统的人，他手上是拿到过关于这个的很直接的外部不知道的一些数据和情报的，他应该不会随便这么去讲啊，所以这个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前两天甚至有人就直接问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川普这样讲了，那中国现在核武器是不是真的已经变得很多了啊？我们外交部当然是官方的答复啊，说我们的核武器数量跟美国人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所以这个完全是胡扯啊，不要去这个煽动啊。但实际上呢，我们都知道，在现实可用的随时战备的核武器的数量上，我们真的很可能很快会超过美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战略布局啊，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反正就这么回事。川普就这个事情上也川普提到了中国，这是一些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点啊。确实他们聊了很多拉拉杂杂，就聊了无数东西，真的是闲聊，跟我们这节目差不多啊。但是有一些说法是以前我没太听到的，比较有意思。你们怎么看？
我补充一个信息，挺有意思，就是在说到移民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前段时间正好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讲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到美国去旅游，然后他跑到一些这种民主党在的州，然后就觉得那边非常之糟糕，又脏又乱，而且小偷什么盗窃，什么车被砸了，被抢了什么的，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脏。而且他还讲了一个地方，就是城市之脏，脏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澳大利亚，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叫什么悉尼，完全不能比。这个街上，就是说，他说他小孩在澳大利亚在悉尼的时候，都可以光着脚在地上走都不要紧，但是在这种纽约或者是在这种加利福尼亚这种地方，就根本不可能，地上实在太糟糕了。反正讲了很多，我能够想象，就是说下面的那些评论啊，就是还好他是拿澳大利亚跟这个美国比。所以下面的评论都很中肯，就是那些住在这些兰州的人就会说，是的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这样的，太糟糕了，我们自己也受不了。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特朗普他说这个话，尤其是他在说的就是美国的啊那些州很糟糕的时候，其实对于那些生活在民主党所在的这种州的人，其实也会有一种触动。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点。另外还有一个点，其实我前面在看他们的聊天记录嘛，我觉得他们是没有聊下去还是怎么回事？就是那个特朗普在说现在用 AI 的算力啊，用的电已经很多很多了，但是好像他们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就划过去了这件事情。
这个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聊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和新能源的问题。你刚刚说这个是他这个大的板块里面的一个分支的小问题而已。他总
的
观点，对，他总的观点就是，我们第一，我们要继续大力的开采化石能源，至于新能源呢，看看再说啊，这是Trump一贯的观点。然后这些能源开采出来之后，一方面增加美国的繁荣和国力啊，另一方面呢，就要在国内要大量的建设新的能源的基础产业。那至于到底是什么呢，他没说啊。听上去如果是化石能源，那岂不是要搞火电厂，那这个也太落后了，但是他没有详细讲。总而言之就是他认为美国的能源是不足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当然这个很可能跟他背后有大的化石能源和相关能源产业的大金主有很大的关系。这部分人是非常的不满民主党把很多的钱花在科技啊、互联网啊、芯片啊这些地方，而不管他们这些老的产业的，那这一部分是有很尖锐的一些需求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观点。那他也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说 AI 的发展背后的能源非常重要。他说，中国的能源是很充足的，他们的发展 AI 能源是足够的，而我们美国呢，现在是有一些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大力发展，否则不会输掉 AI 的竞争。他甚至讲了这样的一些观点。 总之呢，他们俩谈的这个东西呢，第一是冗长，第二呢，废话也很多啊。有意思的观点呢，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听一听。但确实像我刚才说的，听起来也很累人啊。就是如果没什么兴趣呢，也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美国的大选很多东西跟这个关系不大啊，很多还是其他的一些因素。OK，那下边我们来聊我们今天的几个主要的话题啊。首先是前天啊。GitHub 发生了一次短时间的宕机事故，啊，这个是在北京时间的周四上午发生的。我那天正好在做一些事情跟 GitHub 有关的，突然发现访问不了了，我还以为是我的网络问题。然后过了大概2个小时再看又好了，然后我才看到有相关的一些新闻，就是那段时间宕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后来看一些分析，大概的原因是这样：那天 GitHub 做了一个数据库的一个升级，然后这个升级显然是出问题了，而且他们做了一个临期的判断，觉得好像短时间之内解决不了，于是就回滚了所有的操作，就相当于是做了一次系统的变更，软件可能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些软件和一些配置的升级失败了，回滚到之前的状态，那回滚成功了，于是就恢复了正常，那他们肯定以后还要再升级的，所以还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这个话题的我们想聊的就是，对于大型的软件和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或者是大型的服务应用，他们的一些运维的活动啊，比如说升级啦、变更啦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它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应急的预案？比如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说系统回滚，回滚到底是个怎么回事儿啊？我们想聊聊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或者是一些信息吧。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们之前在选题会的时候，我就在说嘛，就是具体的这种服务器宕机看笑话这种事情，其实没啥意思。我们倒不如聊一聊，比如说什么叫回滚。再比如说这个，为了防止系统出问题，我们有要做哪些预备工作，或者说预防工作？比如说这个灾备啊、冗余啊、回滚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是这个分流啊。诸如此类的，包括甚至是这个灰度升级，其实也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方法。为啥他们没有选择灰度升级，而是一口气升上去，夸全挂了，然后再回滚，感觉就太勇了一点。
对，因为有些事情很难做灰度，或者说做灰度的代价实在太高了。比如说，他们要更改的部分正好在信息系统的比较底层的所有的模块都会用到的一些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你要灰度的话，那就有很麻烦的问题。你上层几乎所有的应用，你都要去配置一个开关，让它去就是做一个路由啊，就是它随机的或者指定的啊，去到新版本和旧版本。然后这个时候如果出现问题，还挺难排查的。所以灰度实际上是一个代价很高的一个方案啊，虽然它在某些场合非常好用，像底层的像数据啊，还有一些基本的 infrastructure，它的配置啊，这样一些东西很难做灰度。
然后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聊一下，就是说，假设一个系统，你要把它设计成可回滚的，它有哪些要素可以就是需要被关心，然后它才可回滚，否则的话你就只能死在那。
回滚这个词是英文 rollback 啊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在一个系统，它的状态你可以看作是一个随时间维度变化的一个数据集，啊，就是一个系统它的关键状态，它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那么我可以在这个时间轴上去标记若干时间点。在每个时间点上打一个标记，如果我这个系统能够根据我的要求随时的恢复到某一个过去的时间点上的状态的话，那么这个行为就是一个 rollback，它实际上有点像一个时间机器啊，就是回到历史上的某个时间节点，整个系统的状态完全的恢复到那个节点。那如果这个节点在出事故之前的话，它一定是个正常的状态，于是我可以从那状态再重新开始，其实就非常像我们玩游戏 save load 是吧？就是我 save 一个时间点，
save
一个
load，
checkpoint，然后我再掉存档，回到一个好的状态。我打怪死掉了，那我掉档，就实际上相当于这么一个东西。但具体到复杂的这些信息系统啊，这个 rollback 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 我们之前节目里曾经提过一个案例，就是日本的某个很大的通信服务商啊，运营商，他们有一次做了一个升级，然后这个升级呢就出事故了，啊，出事故之后他们就回滚，然后这个回滚又出事故了，就没有成功，
回滚失败，
回滚失败，然后就完蛋了，那就数据一塌糊涂了，他就基本上没有办法恢复。后面是花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才修复了大部分数据，才重新上线。是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应该是世界纪录啊，就是一个电信运营商核心的服务停了几十天。那么他这个回本是怎么失败的呢？是这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回滚的是你这个系统在历史上的某个时间点的完整的状态，对吧？他在那个时间点上一定做过一次备份，把一些关键的数据备份下来，然后回滚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关键数据恢复到他系统里面去。但是他这个回滚方案做的是有问题的，他只备份了做的那些主动的配置的数据，但是你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配置数据发生变化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去生成一些新的配置数据，或者会去自动的修改一些系统里面其他的配置，这个是很正常的，很常见的一种做法，然后他没有去备份这部分的数据，导致他恢复到原始数据之后，有一部分的由计算机自动生成的那些配置数据就没有恢复到历史的那个节点，这就导致他的整个系统里面有一部分数据是，比如说24小时之前的，有一部分数据是现在的，还有一部分数据是恢复到24小时之前之后又生成的新的数据。这些数据搅和在一起，然后彼此又不兼容，整个系统就起不来了。而这些数据的数量非常巨大，因为电信运营商嘛，它有无数的，从最根节点开始，下面有无数的路由器，每个路由器上的配置彼此之间都必须吻合才行。于是成了一大锅粥。就是这个 rollback，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系统的快照，或者说这个备份，然后在需要时候把它恢复回去的话，那其实我们是要做很精细的方案。首先，我们要判断哪些数据是我们称之为叫 one single truth 啊，就是那种关键的事实数据，所有其他数据都是由这些数据派生出来的。那么这些数据是最关键的，一定要把它按照我们的需要啊去做备份，做这样的快照。第二呢，我们要知道这些数据派生出了哪些其他的数据。当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事实数据恢复了之后，我们要去激活它派生其他数据的那个行为，让它去生成一遍所有的它要生成的数据，这是第二。第三，我们还要有一套系统能够专门的识别系统在做完上述操作之后啊，还有哪些数据的时间戳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做完刚才这个操作之后，应该所有的数据的时间戳都恢复到了过去的某个节点，对吧？那凡是时间戳比这个节点要晚的那些数据，那都是脏数据。这些数据要么你清空它，让它重新生成，要么你要手工的去恢复这些数据。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你的系统本身设计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可恢复的数据。如果你的系统里面有一些关键数据，它压根就没有时间戳，那它就几乎无法去做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回滚。因为你无法识别这个数据是哪来的，它是什么时间点的，它是应该恢复还是应该保留，那就会非常的糟糕啊。然后这些数据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哪些是系统的配置数据，哪些是业务的数据，哪些是用户的数据啊。以前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很麻烦的问题，比如游戏行业，游戏行业它恢复系统配置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恢复用户的数据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之前我还在玩《魔兽世界》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它系统是我忘了是维护还是出故障了，反正宕了几个小时，但是它宕的又不彻底啊。这个过程当中有个别的用户他是能继续玩的，比如他一直在游戏里面，他没有退出，那他就一直可以继续玩。那么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他的数据，比如说他打了一个怪，捡到了一个很稀有的宝物啊，很值钱。就是他装进腰包，他认为他已经得到了，但是
那
等
肯
他
定不
退
能
出，
回滚啊！回滚他得跟你拼命啊！
对啊，然后当他退出再进去的时候，发现没了，我回到了几个小时之前的状态，啊，这个就要告这个游戏公司啊。 最后是就得私底下和解，赔偿他一些什么东西，就得这样去处理。所以信息系统的状态的保持啊，还有这种时间机器上面来回跑啊，真的还是挺有挑战的。GitHub 这种应该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他大概个把小时的时间就做了判断，然后很顺利的回滚了，说明这个不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非常有难度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我们也想起来了，我们做那 GitHub 上面数据分析的时候，也是曾经有过历史阶段里面有一些缺失值，对，然后现在想起来应该就是，系统方面一些问题，对，就是突然有几个小时的数据，对，其实是没有的，他们应该这块挺有经验，前面也很多时候会发生这些。
对，GitHub 的运维团队应该还可以的。他们历史上出问题也时不时出问题，但是一般都能很快的恢复。
对，
而且我听人说啊，就是 GitHub 的整个就它的运维系统的成本效率是相当好的，就是它是以相对比较少的机器、比较少的运维团队，维护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系统，为那么多的开发者服务，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对，它的整个架构设计、存储结构，对，据说也是有一些比
相
较
当不
好的一
错
些经
的，
验
相
的，
当不错的。
对。
他们那个团队还是挺极客的，挺技术导向
我其实还想说一个事情，
的。
就是关于架构的原则问题，就是围绕着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争论，就是运维的人都喜欢说能不要动就不要动，又不是不能用，对吧？但是呢，作为架构师，他经常会说，哎，不行，我得升级。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矛盾的。其实能不动就不动，当然保险。但其实这个系统是没有进步的。就我因为经常是站在架构师的角度去跟运维的同事去争论嘛，就是因为我们说刚才说到的可回滚，或者说是可这个均衡，或者说是可灰度，这本身都是要在架构里设计出来的，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想把这个系统变成一个灰度的系统，那你架构怎么改造？而且就是说，其实随着你的系统在不断的演进、不断的往上升级的时候，你不断的要给你的系统里面增加它的可控性和可这个冗余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就得一步一步的小步小心，但还是得往前走。所以我并不喜欢那种过于保守的运维的那种负责人，他说哎不要动，系统现在好好的，这是一种怎么说呢？对于系统的出于未知的风险，然后产生一种抗拒，就是我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来，所以最好不要动。但这个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架构的态度。
我自己也管过运维的团队啊，我也做过架构师，然后我后面就找到一些方法，就至少对我来说比较有效的，就是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啊。首先，我会赞同他们的能不动就不动这个原则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关键在于怎么定义能不动。就我会用一些更直接的一些需求来 push 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会要求在容灾和预防方面有一些前瞻性的东西，就是当有什么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提前展现给我看？你只要能每次都保证你发现问题比用户早，那我就同意你这个系统是可以不去动它的。但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发生了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用户比你先发现了，那就意味着你这里面有缺陷，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改进改造啊，这是一类。就是监控和容灾和预警方面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业务上的长远的规划，比如说我们可以要求架构师团队出具这样的一些报告，就说我这个系统，我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明年，我的用户增长这么多，到那个时候，我的整个硬件啊，现在的配置这个结构呢就会不适用，到那个时候，我们架构上一定会增加这么一层啊，比如缓存或者是水平扩展的这样的一层，那么你现在能够如何比较快速的升级到下一个版本的架构上去。如果你已经有方案了，而且我们觉得不错，那你现在可以不动。但如果你这个方案还没有，或者说跟现在的架构高度的不兼容，那意味着你要提前做准备，你要做一个方案。比如说这3个月我们先把它变成这样，再下面3个月再变成那样。好，到明年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一步到位到你那个新的架构了。 就是需要有一个前瞻性的架构的 roadmap 一个路线图。那这个时候呢，就不符合我们刚才说的能不动就不动了，因为你必须动，你现在不动，明年你就会抓瞎，你还不如一步步动。所以可能就是这方面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规划了。否则的话，那你争论这个问题，说我到底能不能不动，那就没有标准了。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就是对架构和运维两边的 leader 都有挺高的要求的。好的架构师一定是能规划一个企业未来至少3年的一个总的技术架构是什么样子，并且做出一个好的一步步到达那里的一个路线图安排。行，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一个我们来说一说武汉的飞的啊，飞行的士。其实我最先看到是前段时间我们听友群里有人发了一个新闻，就是上海准备推这样的一种直升飞机，可以从市区飞到比如说机场，十几分钟20分钟就飞到了，还有就是上海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到上海往返也可以快速的使用这样的一些低空飞行器。哎，然后最近我跟王老师我们都各自回武汉跑了一圈，我都没发现，王老师发现了武汉的这个飞的好像已经在运营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听过很多时的低空经济真的马上就要来了吗？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个王老师跟我们说说吧。
对，这次不是说我要回上海，哎，那其中有一个当时吃饭的朋友就说，哎，你知不知道现在去天河机场，除了轨道交通 taxi，还可以打飞的了。对，我就当时一看，哎，这个让我那个眼前一亮啊，哎，是个啥回事儿？对，然后他们就说现在挺方便的，直接在那个小程序上面去约，然后呢，一次大概400到500块钱，你就可以从光谷直接体验去天河机场。对，当然我因为我这次是坐那个动车回来的，对，并没有去尝试。对，然后呢，去搜了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对，包括一些自媒体，对，还真是这样。而且呢，它这个功能性啊，它不局限它的，你说可以从天河机场里面过去，它还带有一些观光的一些属性的。对，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视频，还有能乘坐的一些点，基本上就是飞到600米的高空，对，这个是一个低空嘛，对，然后可以，因为武汉的俯瞰长江，还可以有一些产业园区。对，最后是可以到那个天河机场。对，如果对于真正想节约那个时间，对，因为武汉确实它那个，如果你要过江的话，包括高峰，其实还是挺堵的，基本上20分钟就可以到。那如果你不是这样的话，大概是需要1个小时，堵的话甚至更多。对，从它的功能性、娱乐性来说，我觉得都还是一个挺好的。然后他们就说，你看武汉的萝卜快跑，还有坑堤，还是挺先进的，在全国还是挺领先的，我觉得挺好，
应该是第一家，我没听到其
对，
他
第一
的大
家，
城市开始尝试这个，就好像是在那个汉南机场啊，就是在汉南区那边的，我几乎没去过那
对，
边，就是武汉还是很大的，就是我基本上没有去过那边，但据说那边那个机场就是专门为低空的一些业务活动啊，就是做了定制。然后武汉有些听友可能没去过啊，就不太清楚，武汉那个机场啊，真的是贼远啊。我待过的几个大城市里面，最麻烦的就是武汉这个机场，它叫天河机场，然后尤其离武昌区特别远，离汉口还好一点。我从家里面就是武大出发的话，打车全程走高架，就不堵车的情况下，大概75分钟，非常的远。
对，相当于，
然后如果坐地铁的话，我得先打车或者是坐公交到离我家里大概2、3公里的一个地铁站。啊，这个大概得10来分钟，然后从地铁站出发坐地铁到机场，大概得100分钟，就1小时40分钟大概左右。就这已经是最保险的2个方案了，但是都是大概要1个半小时左右，真的非常非常远。那从光谷，那就比我离机场更远的地方，20分钟可以到机场，如果是300、400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啊，真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如果有的时候真的，比如说， 尤其那些商务组啊，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一些高管们啊，开会啊，各方面事情很忙的，没有办法在室内的交通上就花2个小时的，那真的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对，然后我还看到几个啊，就是他那个机场还可以去考飞行驾照，
哦，
对，
可以自
还可以
驾
训
了。
练培训，对的，都可以的。然后10月份应该是可以开通上武当山的那个线路了，嗯，
啊，这周边旅游也出来了，
对，周边旅游也出来了，呵呵，挺丰富的。
这个就更有意义了。当然，这个首先我们要解决几个问题啊，一个就是安全，就是这种新的飞行器它的可靠性、安全性怎么保证？第二就是因为它是低空的这样的一个空路啊，这里面有一个相当于新的分层啊，这个分层的交通管制怎么搞？啊，这小飞机很可能会很拥挤啊，如果真的大家都开始用的话。到底怎么去管制这样一个不算很大的一个空层？如果这些东西都能解决好的话，那其实真的是挺方便的，而且它的成本比路面的交通和那种支线小飞机啊可能会更低。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厂商在专门的造这样的一些飞行器了，我感觉他们应该是大型的无人机的技术进行改造，中间有一个座舱，可以坐2个人或者4个人这样子。这么说吧，就是如果价格合适，而且安全有保障的话，你们会尝试吗？这样的一些东
肯定
西。
啊，肯定
肯
想
定
的
得
去
试一
试一
试。
试，呵，挺心动
嗯。
的。对，从虹桥机场到浦通机场，出租车也得1个小时啊。
对的，
一
对
个小时
的，
都不
嗯，
止，我觉得。
对，那是最快情况就1个小时。我刚才还在网上查了查，就是关于低空经济，其实感觉低空经济还远不只是说这个室内或者说是这个大城市的通勤啊，它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搞。我看到的一些材料是这么讲的。比如说，有一个是讲这个，应急处置、医疗救护、消防救援、交通治理、城市管理、农林产生产、电力巡线、环境保护等方面都可以展开应用。
是的，其实最早还是运货啊，就是最开始的一个场景还是运货啊。
嗯。
上海也为此准备了很长时间了，专门建了一个大的基地啊，好像是闵行那边，然后那里面全是无人机，包括无人机的仓库，还有对接无人机运输货舱的一些仓储和其他的地面交通，直接对接到那里，然后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把货物运到那里，然后装上无人机，然后向四周围的地区去发送，就是货运，我觉得一定是更早会可以开始用的一个东西。因为它安全各方面会更容易达到嘛，比载人。
另外还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是2万亿元。
哦，呵呵。
它已经不再仅仅是说我们把这东西运来运去了，它整个的是一个经济生态。这个经济生态里面包括天上飞的，还有很多很多的相关的配套的，比如说是地下的控制面的，服务面的、运输面的，都有。然后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生态，我觉得很值得期待啊。
而这个是一系列联动产业啊，我看到了一些描述非常有趣啊，比如说这个人他很可能在机场啊坐国际航班下来之后，旁边停着一架小的旋翼的飞机，他直接上去，他要在周边100公里之内，基本上就几分钟就到了。然后这个采用的这个小飞机呢是，比如说是纯电的，很轻而且很容易操纵啊。以后有可能是，甚至是无人的，或者是你自己去开都有可能。就是这是一个场景。然后像低空的物流，就像我们说的运货的，这是一个场景。医疗，这也是一个现在大家都比较看重的，因为这个是值得，哪怕有些风险它都值得冒的。否则的话，你地面可能堵车什么的，救护车可能就差那致命的30分钟就出问题。所以这个它也可能医院会配置一堆的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升级版本的直升机啊，比直升机更容易配置，因为它占地的面积真的很小，它没有那个直升机巨大的那个旋翼，整个采用新的一些技术去构建，包括电能啊什么，随时都可以用，它不用考虑它的油装多少的问题。所以，就这些新科技是挺有想象空间的，而且这个好像不会产生 类似于萝卜快跑这种什么 AI 取代人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低空经济比我们想象的更快啊！我原来没想到，就现在已经几乎很接近民用了。等着看武汉啊、上海啊这样一些已经提前有布局的城市啊，实际用的效果。如果有机会，我反正可能愿意去试一试。
对，
我
然
能想到
后，
的就是越来越像那个当初的科幻电影里面，你抬头一
对的，
看，
对
天
的，
上飞
对的，
各种各样的
对
飞
啊，
行器，对，未来场景就
嗯，
快来了，就是那种感觉。
它没多高啊，600米，比东方明珠高不了多少啊，就基本上抬眼就能看到啊，天上
嗯，
飞来飞去。
对，像这种就特别适合上次我们聊那个萝卜快跑的时候，庄老师提的，在这种全新的领域里面，用 AI 全自动的来做。这个可能在管理上可能会更合适。
是的，嗯，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电子监工啊，这个也是来源于最近我们看到的一篇文章啊，这文章的标题叫《电子皮鞭已经灰起来了》，就是最近经常大家会看到说啊，这个 AI 取代人类的工作，但这个事情后面发现没那么容易啊，就 AI 取代人类的工作还没有那么快的发生，但是呢。已经成为资本家调教员工的工具啊，走向了监工的岗位。这里面他谈到一个案例呢，是日本的某家百货公司安装了一个专门的面部表情检测的 AI 装置，它叫微笑君啊，Smile 控啊，监控这些店里面的服务员是不是始终保持着热情的笑容啊？这个听上去真的有点夸张啊。比如说什么必须露出几颗牙齿啊，不能皮笑肉不笑啊，等等啊。具体真实情况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夸张？但是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这个观点，然后这个系统显然目前的 AI 足以胜任，然后这个记录了之后就会变成每个员工的绩效考核了啊，所以这个称之为叫电子监工啊。那关于这个，我们想聊一聊，到底电子监工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你们两位怎么看？
让我想起了学校后面那个教室后面的摄像头，
啊，对，啊，
对，这老师特别反感这个东西，就是学校领导要随时看着
教
老
学
师。
检查是吧？
对的，然后呢，他们甚至还以前发起过项目，就是用这些摄像头去分析老师学生的一些表情呀、动作呀，然后去给老师同学打分。
好像有一批所谓的教育专家还挺痴迷这个玩意儿的，
对的，对的，对的，他因为他们就是想搞管理，嗯，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邪教啊，
是的，哎，
我们来推演一下，假设王老师就是你们学校里，假设老师上课，然后呢，校领导进到教室里来坐下来旁听，这个时候老师会怎么心态？
老师会
会
开始
觉
他
得
的表
是，
演。
会高兴还是会讨厌？
肯定不会很高兴了，我觉得。
对，不会很高兴。对，
嗯，
但
如
是
果
这
是，
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机会啊。就比如说，如果他上课上得好的话，他是不是也会在校领导面前有所表现？
我觉得
这个
很难
在，
啊。
对，在基础教育有一点点，在高等教育里面几乎没有。
啊，OK，听懂了。因为
是这样
其实
的，
我，嗯。
这种课堂的考察啊，它一般是负面的。就是来找你有没有问题，而不太会说，
嗯
哎，来找你有什么长处。这个好难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你只会得到不变或者变差的结果。除非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老师是已经是名师了，大家来观摩他怎么讲
对，
课。
示范
除非
课，
这种情况，就所谓示范课，啊，只
对。
要不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对老师来讲都不是什么好事
那我们再换个情况，
儿。嗯。
这个摄像头不是从后往前拍，从前往后拍，是拍学生的。这个
对
我
对
记
对，
得好像
这
也
也
有，
有，有的
也有，
有
就
的
是
也有。
看学判断学生的上课的专注度，
对的，
这
表
就
情、
两位觉
注意
得怎么
力，
样？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个
因为
现在
老
几乎
师在
就，
课堂上他只有一双眼睛啊，他看左边就看不到右边，而且他没法得到一个统计结论，就是我整个班级里面都有多少学生专注的来听我上课。
这可能不同的老师会有不同的原则或者判断。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也不会喜欢这个方式。因为我不太信任这个方式，我自己搞计算机出身的，我甚至也搞过 computer vision 的，我知道它现在能做到一个很勉强的状态，但是很难真的达到一个好的效果。 对一个学生的观察和判断，我觉得是要一个长期的，而且综合性的方式才比较靠谱。比如说上课有没有积极的发言，然后更重要的作业和一些大小练习，他的反馈怎么样？我甚至同意一种观点，就是好的学生可以不用上课，你上课的时候干啥都行，你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了。就真的不能够说上课认真听讲就一定是好的结果。他是按照他的需要去获取他要的东西就可以了。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学习的方法和他习惯的方式，所以这个很难强求了。如果把这个导入的话，要么就是做做样子，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如果以这个为核心来做用学生的评估的话，很可能我觉得是失真的，反而有可能带来的结果是进一步的让老师不负责任了，因为老师就不再关心学生学的怎么样了，他就把这个事情评价学生的事情交给这些系统了，而实际上结果是，我觉得未必是对的，不知道啊，这只是一家之言，我觉得可能不同的老师会观点不太
我
一
们再举别的例子，我今天就是来提个例子，比如说，我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这肯定是不对。好，现在在路上有监控摄像头，
对。
它直接可以拍到你打手机，
对，
然后咔嚓一个罚单就过来了。
这个没问题，这个是完全 OK 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变化，
OK。
它很容易识别，而且基本上误判率很低，而且法规就明确讲了，不许打手机，不管你什么原因，那这个评价是不会失准的，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好，那我们就这么理解，就是说，假设说，这些摄像头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交警的延伸，或者是交警能力的乘以1000倍、10000倍，就是本来我要安排几千几万个交警在路上随时随地看他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我通过摄像头做到了。
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非常 OK 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上课你一定不能够玩游戏，明确了。当然这个不一定啊，其实我也觉得可以考虑。但是就是假设我们决定了不能玩，那这老师关注不到嘛？然后有360度的摄像机能够检测到，检测到之后扣分，这我觉得就完全 OK。就你不能让他做那种比较复杂的复合性的判断，这种单一的行为性的，而且非常准确能够判断出来的，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说。现在，比如说公司规定，员工上班不准玩游戏，
的。
尤其在上班时间不能玩与工作无关的游戏。当然，我们在盛大的时候是这个规定啊，可
对，
以玩公司有关的游戏。对，
做
但
测
是你
试可以。
不能玩与工作无关的游戏，这个规定肯定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机器里装个监控，就知道你有没有玩游戏，
对。
这个怎么样？
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呀，
啊，这个又变成合理的了。好，那么再往下，
因为
就
就
比
是
如
我刚才
说，
说这个标准嘛，就是如果你的规则，我们先不考虑这个规则本身 O 不 OK 啊，假设这个规则是明确的，而且你使用机器的手段只是代替了人，让它更有效率的话，那本质上没有什么问题
再往下，有公司规定，员工上厕所不能超过30分钟一次，然后就有老板在这个厕所门口啊装个监控。来看这个员工进去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已经马上就要突破底线了？
这个就看有没有涉及到更进一步的隐私
然后
泄露
跟隐私没关，就我在厕所外面，我特别强调我是在厕所外面装摄像头，
了。
判断你进去出来。
对，这个仍然是一个隐私的问题了，就是我什么时间点去上厕所，一天上了多少次，这些东西也是隐私数据啊，就是看你看不看重这东西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要分清楚啊。就是我们到底讨论的是某些规则本身合不合理，还是说这个规则的执行手段，人来执行和机器来执行到底有没有分别？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了。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假定我们认可，比如说上厕所不能超过30分钟这样的规则是合理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规则本身的话，然后你既然定了规则，大家都认同要去遵守的话，那么就必须有对于这个规则的监控和执行方面的配套。如果你不装这个摄像头的话，就意味着你要有人记录每个人进厕所的时间，是不是这样？就除非你这个规则是说来玩玩的，只要你是认真的规则，那你总得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吧？那这个我觉得本身你用技术手段还是用人来做这个事，那就没有本质区别。你能用技术手段，然后 注意不能够带来额外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的话，我觉得还是 OK 的。甚至某种意义上，类似你刚才说这个上厕所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规则本身没问题，那摄像头可能比放个人在那里还要好一点。
所以这个恰恰就是我前面举了这么多例子，其实我想表达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一个规则，假设规则是合理的，然后呢，技术手段会增强这个规则执行的效果。比如说它本来只能抓到50%的问题，它就能抓到90%的问题，甚至能抓到99%的问题。这样是不是会过犹不及？会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我能够抓到99%的问题，这反而过了。
那还是你的规则本身怎么定的问题啊？你定了一个规则，要这样不要那样，但你实际上又不是真想要这样不要那样，你只要一半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规则本身就有问题啊，你要改啊。
我们举个例子说吧，比如说，还回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店的例子，当然希望他的员工微笑服务，这个没问题。甚至比如说啊，有这种叫做明察暗访，跑过去假装顾客，去跟店员打交道，去看这个店员的这个对待客户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和蔼可亲、面带微笑，这个也合理。但是如果监控到说我保证这个店员99%的时间都必然是微笑的，这是不是就过了？
啊，那这里实际上就是规则本身的定义问题了。什么叫做友好的态度去待客，跟99%的时间保持脸上的微笑，这两件事情并不等价。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他没有面对顾客的时候，他并不需要咧着嘴露出8颗牙齿的微笑，他只要面部不是垮着脸就行了，是吧？正常情况应该这样的。而当有顾客走过来的时候，他开始微笑，并且主动打招呼，这些都是服务的标准的流程。如果说这个自动化系统能够把这些东西都识别出来，并且订立一个合理的数据化的标准的话，那我觉得就是 OK 的。但这件事情，我的观点在于这件事情很难做到的。就像我刚才说，教室里面我们要通过表情去判断这个学生的学习的认真程度，其实是很难数据量化的。这里面就产生了空间，就产生了出问题的空间。就是我们所有的标准流程都要求说，第一，你要态度要友好；第二，对客户你要怎么有一个标准化的流程，微笑、打招呼、怎么去询问，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标准化的。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就把它简单粗暴一刀切，变成你每天的不微笑的时间不能高于1%，那这个显然就是歪曲了嘛，这并不是原来的那个要求的本意啊。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点，就是当你的一个非100%量化的一个要求，要转变为计算机可操控的完全量化的要求的时候，中间是要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大家能够认可？如果这个不能的话，你不能怪到那个摄像头上去啊，它还是人的定规则的人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这个标准，它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未来用自动化的手段，数据量化的去处理的话，那我觉得完全 OK。这里我举一个我认为的非常正面的电子监工的例子，就是我们在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早就用到了电子监工了。每天提交代码，然后持续集成，然后打出这个错误报告，如果全都是绿灯的话，自动的合并进去了，然后每周或者每个月统计你提交的代码行数等等等等，这东西不全都是自动化吗？然后当这个报表出来的时候，那不就是也是一个你的绩效的一个报告吗？只不过好的团队、好的公司不会拿这个作为你绩效的唯一标准，还会参考其他东西。但这个东西本身就符合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首先把它正确的量化了，然后这个量化呢，也许有小的偏差，但是综合其他的啊，这个4个指标做一个平衡积分卡，最后打出来分的话，啊，大体上应该差不多啊，那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绩效的一个系统了。所以关键在于，把人的带有活性的这样的一种标准，变成自动化的、完全数字化的、数据化的这样的考核标准的时候，这个中间的 gap 怎么去填？如果不能找到很好的方法的话，直接硬填，那就肯定是有问题的。这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
对，这是一个挺复杂的，特别是涉及到量化的时候。对，我刚才听的其实还是有一些感触，就是很多的时候管理者在量化这一块，其实因为专业度也好，或者是他省事儿也好， 很容易就变形，使得这些东西，即便它最开始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呢，最后落地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负面或者风险的问题所在。
嗯，确实是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这个观点，就是数据的逻辑和数据的方法真的也是一个通识啊，就是需要所有的专业的人最好都学的，尤其是搞管理的人。
对的，是的。
我以前在公司里面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想法怎么数据化？怎么用一个数据的模型去检验它呀？不论是做运营，还是做内部的管理，比如说有人提出个方案说啊，我们现在要奖励那些什么什么的员工，我说停，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有没有办法数据化呀？其中多少是可以客观数据化的，有多少是要主观判断的？主观判断的谁来判断？你把它细化一下，就是这个要养成一种习惯了，否则的话就，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些例子，假设有一个公司的规定是某某岗位必须戴口罩，那这个我觉得就很容易自动化，很容易工具化。但是如果我们说某某岗位一定要保持友好的对客户的态度，那这个东西就相对很模糊。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数字指标，这个就相当的有挑战。
对的。
所以说说结论吧，就是我认为啊，所谓的电子监工呢，不完全是一个坏的东西。当然，监工这个词本身带有负面的贬义啊，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就是说对工作者的绩效评估数据化、自动化，那这个肯定是降低管理成本，而且可以减少那些不必要的主观上的一些误差，减少一些纠纷，当然是好的。但怕的是这个绩效的标准本身就不合理。或者它本身有一定合理性，在做严格的数据化的过程当中走样了，那这些都会有问题。那这些你不能怪技术工具嘛？这个是我的一个观点。OK，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就这些啊。下面我们开始我们本月的荐书的环节吧。今天首先老庄来吧，你的书跟这个电子监工有关的是
太有关系了。我刚才
吧？
之所以会提那么多问题，有好多其实也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法律3.0》。它当然这个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会说，法律为什么会从1.0发展到了2.0，再从2.0发展到了3.0，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说，哎，法律在3.0的阶段。它不是由这个法官啊，由警察呀、啊，由这种公诉人啊来执行的，它是由代码来执行，通过代码的方式去执行相关的法律。刚才说的电子监控就从这里来的。但是这本书我们稍微完整的介绍一下，它是一位英国的作家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博士，叫罗杰布朗斯沃德。他写的名字就叫《法律3.0》，副标题叫做《规则、规制和技术》。其实，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说法律1.0的时候是什么逻辑？法律1.0呢，就是我们制定了很多规则，然后呢，这些规则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法条，然后这些法条在遇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去套用，啊，套用说啊，这个根据法律，你这个是合法还是非法，诸如此类的。这个是法律1.0的时代的故事，但是到了法律的2.0，为什么会发生了变化呢？其实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就专门让你理解法律的2.0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它一开始不是从法律讲起的，它是从一个书店讲起，就是一家书店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有一个分类系统啊，任何一本新书来了，他们都会把它放到一个特定的书架上。这个很简单，不断的来书，不断的放就行了。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之后，就发出了很多很多的新书，这些新书都会出现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农业有农业新技术，这个音乐有音乐的新技术，然后这个医学有医学的新技术，然后还有很多交叉的新技术，还有衍生出来的新技术，从来没听说过的技术，然后整个这个。图书馆或者说书店，它的摆书就成为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甚至会导致什么呢？就原有的分类系统撑不住了，你必须重新的去思考图书的分类系统，这是书店会遇到的问题。那么法律其实也完全类似，就是随着新技术的产生，原有的法条不能解决问题。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么来理解法律所管理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它管理的本质上是一种行为，就是什么事情你能干，什么事情你不能干，这是法律最核心要管制的内容，就是人的行为。有些事情你不能做，你没做出来，你脑子里想想，法律一般是不管。但是新技术的产生本身就是会产生新的行为的可能性，就比如说，如果原来没有汽车，就没有开车这种行为，就没有打左转灯和右转灯这样的行为，就没有刹车和启动加油这样的行为，那么当然也就不需要相关的交通规则。等到有了红绿灯这样的一项的交通管制技术之后，才会有了围绕着红绿灯、围绕着斑马线、围绕着人行横道相关的规则。这些其实也就意味着不断的有新的技术产生，才会有相关的围绕这些技术所产生的行为，然后重新再去思考这些行为哪些是对，哪些是错。比如说我们到了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我坐在电脑前面看上去一动不动，只是手打键盘，它到底代表着什么行为？那就不能够只是说啊，他的行为就是他在打键盘，不行，这样无法判断这个行为。你必须看他在网络世界里干了啥，他到底是发了帖啊，还是传播啊，还是去破坏啊，还是去尝试访问别人的网站啊，还是去窃取信息啊？这些行为在没有互联网、没有计算机这个事情之前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了这些新技术之后，我们原有的法律体系、原有的这个对于法律的这种分门别类的规范不够用了，我们必须不断的为新技术产生新的框架、新的架构。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举的一个例子呢，是讲的是一个赔偿的问题，很有意思，我稍微复述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帮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呢我没做成，那么应该怎么样赔偿你？很简单，就最开始的时候法律的原则就是，那么所谓的赔偿就是最起码要赔到这个，就好像我已经帮你把这个事情做成一样。就比如说本来我要卖一个东西给你，我答应好是卖100块钱卖给你的，结果后来呢我没卖给你，你100块钱没买到，于是呢你必须另外花200块钱到另外一个人那里把这东西买来，那么就意味着你损失了100块，因为本来你在我这里买只要100块的，那么只需要我赔偿你，我多赔偿你100块，把这差价补上就可以了。这个是最简单的逻辑，但是等到新技术出现之后，这个逻辑就会非常的复杂。比如说这个书里面就讲了一个，比如说人类这个有了生殖技术之后，这个生殖技术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比如说有不孕不育的夫妻，利用某种生殖技术可以这个人工受孕，培养试管婴儿。好，现在这都是原来都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可能了。可能了以后就产生一个东西，比如说因为医生的误判导致一对夫妻他本来有机会诞生一个试管婴儿的，现在这个医生误判说你们这个试管生成这个胚胎不行了，只能废弃掉，导致这两口子本来可能有的一个婴儿没了，该怎么赔？这该如何去赔偿他？他到底算是什么层面的损失？这都是全新的问题。如果你再牵涉到生命伦理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就更复杂。这就意味着什么呢？随着不断的新技术的出现之后，会不断的冲击原有的法律体系，仅仅是这个法律就进步到了 2.0。 但是没完，接下来的法律 3.0 就是 它一方面法律不技术的进展和飞速的这种演变会给法律带来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技术也为法律带来可能性。就是刚才我们所举的各种各样的例子啊，电子监工也好，直接阻断你的这个犯法的事情，甚至比如说我们上次我忘了我们在节目里有没有聊过，就比如说这个每个人驾照里面都有12分。扣完分，理论上这个人就必须去这个重新学习交规。那我们能不能做到说，通过这个某种办法，只要你的这个驾照里的12分扣完了，你连汽车都发动不了，我保证你无法开车。这是一种用技术手段来保证一个人无法犯规、无法违法的办法。这样的技术来执行的法律到底好不好？这个是这本书在探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然后呢，这本书更有意思的是，它上升到了一个伦理的层面。他说的一个道理，我其实是部分同意又部分不同意。其实我还没想好我到底要不要同意，也正好可以听听两位老师的意见。他就说，所谓的道德，就是你做这件事情是道德还是不道德？一定是前提是你有选择，就是你有选择作恶，也有选择行善，然后你选择了行善，这是证明你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且你是基于自己的自主意愿选择做善良的事情，选择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完全没有选择，你只能照着这条路径，通过技术的约束，只能这样做，不能做别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不是一个道德的人？还能不能够称之为在做道德的选择？因为你没有选择。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一个人还有没有某种道德自觉，这就很可疑。或者说他到底还有没有一种道德自豪感？未必了，他只是遵循规则而已，就这么做下去。就好比说刚才我们跟李俊老师聊的那个有受到监控的微笑的店员。本来我们希望的是这个店员发自内心的微笑，然后去对待顾客。但是如果他真的已经笑成习惯了，他在100%的情况下，只要对着顾客，因为有监控摄像头，他一定会微笑。那个微笑还真诚吗？那种微笑到底还算不算是一种待客的亲切呢？那么这就回到了法律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法律最开始的目的就是导人向善的话，那么通过电子手段、技术手段保证人一定会合法，一定不可能违法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在导人向善？
哎，
而是说，
我觉得你这个混淆了两个问题啊，
我知道，我知道，
就这个法律不可能什么东西都放在法律里的，很多事情法律只能管一个底线啊。然后包括这个职业操守，这个也跟道德无关啊。职业操守是你挣这份工钱的一个合同规定的，那剩下的这两个都 cover 不到的，可能才是道德的问题，因为那两个都是你必须遵守的。那所以道德永远都还是有的，它不会没有的，啊。至于说这个服务员他脸上的笑容到底是真诚的，还是已经职业习惯性的这件事情，那关键就要看对客户的体验以及对这个公司赚钱有没有影响。如果没影响，无所谓啊。所以好像我觉得不存在你刚才说的这样的问题啊。
存在。你看，这个为什么会涉及到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呢？我们伦理学当中至少有几派吧，其中一派就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学本质上就是说，我们只看结果，结果只要比如说这个客户感受到的是某种优质的服务，至于这个店员内心是不是真诚，或者说是不是友善，根本不重要。对吧？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
那当然是这样啊。
不是有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伦理，比如说康德的义务论伦理，他就不是谈这种结果的，他
那我
谈的
觉得
就
可能不
是，
是同一个场景吧。如果只是营业员服务，然后顾客没感觉到有差异，那它真的假的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所谓的伦理学里面这种学科啊，有一些人就是为了自己的价值造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
不不不不不。 这个，所以我还是看过一些伦理学的东西的。我知道有另外一些非常坚持的伦理学的思想，也非常的，至少在伦理学的领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其实
它
我
重
们
要不
都
重
是，
要，跟我有什么关系？它能解释现实当中的问题吗？
我们都是非常认同功利主义的，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不，要看场景了。我的意思是要看场景了。比如说，像刚才说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功利型的场景，就是我是一个服务员，拿工资服务顾客，顾客满意了，我的价值就体现了，我就兑现这个工资。这是一个非常功利的场景，这个里面去谈非功利性的东西没有太大意义。但是换一个场景，比如说我们是两个朋友，我们在一起吃饭，然后我们这个时候互相之间去赞扬对方，这个是真诚还是不真诚的？它涉及到我们俩之间的感情问题。然后还可能就是有一个我内心是否平静的问题。我对一个朋友去做出假心假意的话，跟我说真心的话，我内心哪怕他不知道，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内心都会有不一样的自我感受。那这些场景下面，我觉得讨论一些这种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本身就不是纯功利型的场景，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的场景了。法律、职业规则、社会规则，还有一些道德，这肯定是分层的，不可能也没必要把它混在一起。第二的话就是你刚才说的这本书，它是讨论法律的嘛？那
讨论
法
法
律，
律，但是他会回到法律背后的伦理的追求。所以说这本书我没完全看完，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有
那我觉
启
得这个
发
有问
性，
题啊，法
是有问
法
题。
律的这个，
所以我才说我自己都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同意这本书背后的一些观点。但是我要作为介绍，我得把它后面的逻辑讲清楚。
好，你继续，我忍不住打岔了。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其实是我这本书的介绍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如果顺着沿着这个伦理的讨论出去的话，那没完没了。当然
对啊，他
我
这个
很，
问题的范畴就扩得太大了。
对，所以其实这本书我和我之前推荐的另外一本也是一本法律相关的书，叫《代码2.0》，这本书叫《法律3.0》，其实有非常非常接近的一个思维模式啊。但是那个《代码2.0》的那本书呢？它主要还是强调的是，就是说，在未来的，就是那本书写的比较早，比现在早20年的样子。当时就是说，他认为未来代码更有可能成为法律的一部分，就是 code is law。而现在的这个作者呢，现在他已经认为这个法律已在进展到法律3.0了，就是很多事情已经在20年前的设想，现在已经逐渐的变成现实了。他在讨论的是现在，比如说高科技方式去辅助警察或者叫高科技警务去做犯罪控制，以及比如说是这个设计某种制度框架，或者说是重构法治的一种逻辑，本身它会发生什么问题？他在探讨的是一些一方面是现实，一方面是未来，探讨这些东西。当然他会去反思背后的一些东西。就是我会拿这本书去跟我儿子聊天，我儿子不在学法律嘛。然后我在跟他聊，作为今天咱们这个书的介绍的结尾啊，我在跟他聊这本书的后面的一些逻辑，就是法律从1.0到2.0到3.0，然后他就说，那以后还要不要学法律了？那以后搞法律的人都怎么办呢？就这些法律都没用了。我说，对呀，以后你就要学着写代码了。
那肯定还是法律专业很重要的了，只不过法律专业的人得像我们刚才说的，理解这种法律最后如何数据化的问题。法律条款要可数字化，要学这种东西，挺好的，这样才能进步啊，不然法律的这个始终是滞后啊。好的，下一个王老师。
好的，对，我今天这个月给大家推荐的书啊，其实是教育的，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人物，是可汗学院的创始人可汗，他所写的一本书，应该就是应接现在比较热的一个热点，就是人工智能来了以后，教育应该怎么办？这本书的英文的名称其实就是 AI 变革教育，对，中文名字呢，应该是做了一些变化，叫做教育新语。对，实际上呢，也是在说人工智能时代教什么，怎么学。对，那这本书的推荐之前，其实给大家介绍两个背景，一个呢就是可汗这个人，对，他是本身是孟加拉国的美国移民，他本人是在美国出生的，对，他的父辈是移民，然后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上了美国的 MIT，那4年呢读了包括数学还有计算机科学。然后呢，还拿了一个 哈佛的一个硕士学位。对，他创办那个可汗学那个缘起，其实就是在04年底的时候，对，他使用一个雅虎上的一个 Doodle 的一个教学工具去教授他的表妹学数学。哎，在学的过程当中，他的很多的一些亲戚啊，都开始找他去补习。对，因为他自己在计算机数学这块还是非常强的。然后呢，他就开始决定录制一些教学视频，并传到 YouTube，方便他的亲戚以及其他的学生所用。对，然后呢，这些视频呢就非常受欢迎啊。然后呢，到了那个09年的时候，他就辞去了工作。对，那他当时那个工作其实是对冲基金的分析员。对，其实就是用他的数学做金融的，对，然后就开始全身的投入教学视频的制作，并创办了可汗学院这个平台。对，那目前呢，如果大家了解的，就是像可汗学院呢，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对，包括像比尔盖茨呀、伊隆马斯克呀，其实都对平台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支持。对，这是第一个背景。对，那第二个背景呢，实际上是，ChatGPT 出来以后啊，科幻学院其实也在这一块做了一些事情，大概也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对，出了一个叫做可汗 Migo 的这样一个 AI 助教工具。对，这个 Migo 呢，实际上是叫 Conmigo，它是一个西班牙语，是和我们在一起，对，就是和可汗学院的平台在一起，就有点像 Copilot 一样。就是辅助老师给学生提供一个一对一的教学辅导，对，能够记住学生的学过的一些内容啊，推荐一些扩展资源呀，对，而且呢，它这个工具呢也是基于 GPT，最开始是文字版 GPT-4 的 API，对，后续也在跟着那个 GPT 去做一些升级，对，那它的这个。可汗 Mingo 的优点是啥呢？其实是做了一些教育方面的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工作的，特别是在安全性还有一些 RAG 方面去下足了功夫。对，这个呢，其实在我们前面的节目里面曾经提到过，对吧？就是你的幻觉呀、和事实不符合啊，其实在教育里面是非常严重的。对，那它的这个工具其实在这块去做了，就是你哪怕不知道，对吧？但是呢，不能够去乱答。那这一点呢，实际上他在这本书里面，在公平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安全性那一块，其实做了比较多的一些描述。对，这是他这工具的第一个优点啊。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这个工具它不像我们平时用 GPT 一样，你问他一个问题，他马上给你一个答案，包括像搜索引擎这种，它永远呢就是引导你去思考，对，不会直接给你一些答案。当然，这个是有利有弊的。对，就是有时候呢，他会觉得是一个引导式的、苏格拉底式的一些互动。对，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挺烦的。对，这个在他书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描述。然后呢，因为他们是做数学那个起家的嘛，他对数学学科的支持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工具提供了一些专门的一些数学输入键盘，能够输入一些复杂的一些工具。对，那缺点呢？这个工具其实也是包括它的一些，最开始是英文的这种限定，对吧？对其他语言的支持的缺失，包括这种多模态，对，主要也是以文字为主要输出的，对，以及包括在可汗学院指示它范围之内去做一些使用，对，这是第二个背景。对，那为什么介绍这两个背景呢？实际上这本书里面所描述的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都和这个相关，特别是第二个，对，书里面其实描述了大量的可汗 Mingo 在实际教学中的一些特性，对，他在描述相关主题的时候会提到了很多。好，那回过头来啊，就是那这本书的主要的话题去是讲啥的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应该教什么。以及如何有效的学习，特别是如何有效的学习，对，包括人工智能在个性化学习啊，智能辅导啊，课程设计啊，评估方式啊，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潜力。但是呢，这本书呢，其实我相信应该是有争议的， 对，啥争议呢？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搞技术的人来说，可能我们觉得这本书还缺的挺多的。对，因为这本书还是一个没有任何的一些技术细节，很多的内容呢，在我看来，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畅想，哎，就是觉得或者是认为可能，就是特别是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在教育里面能够产生什么样一些变革，很多的是一些畅想。但是呢，我相信这本书呢，对于一些搞教育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爱好者来说，应该是挺适合的。特别是怎么样去结合现在的 AI 去做教学领域的一些改革，以及可能的一些变化。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家会去喜欢的一个点。对，像它里面提到的，像个性化学习，就是 AI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提供个性化的计划。智能辅导也是一个7x24小时的 AI 教师，对，实际上也是影射那个我刚刚所说的那个可汗 Mingo 在那个可汗学院平台上面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啊，包括能够自动的去做一些简单的批阅，还有日常的一些文书工作，包括一些互动性和游戏化。对，那有几个例子呢，我觉得是挺好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可汗 Mingo 呢，在和传统 GPT 的区别，就是它不会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引导你。对，书里面呢，其实给了大量的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在和 ChatGPT 的那种对话模式的例子，就是你问一个，比如说学生问什么是 P 值，这是统计学概率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个可汗 Mingo 它不会直接告诉你什么是 P 值，给出它的概念以及它的例子，它会问你其他的问题，它会问告诉你这是统计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在深入研究它之前，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你对假设检验了解多少？对，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启发和对话。然后呢，学生就会提到，哎，我对假设检验了解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这个 AI 工具就会继续去做一些深入，然后呢，让你慢慢的去给你导出来这个 P 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以及它有什么用。对，那当然这个书里面的例子呢，我相信它可能会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和挑选，对吧？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对，究竟是什么样？对，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那么体验好的一些点吧。对，但是呢，这是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对，这是第一个。对，第二个呢，其实也是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在那个学习结果的评价方面。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其实也多次讨论过，就是 AI GPT 来了以后，对吧？就是我们的学生如果去用 GPT 去做作业的时候，我们究竟怎么样去给学生去做一些打分？对。那他这里面的那个可汗 Mingo 其实给出了一个我觉得有一些启发的一些方法，对，就是他不是简单的去判断，对，因为你判断其实没意义，他其实是给老师提供一份非常完整的过程性的一些对话，来帮助老师去给这个学生的贡献去打分。比如说我一个学生利用了这个可汗 Mingo 去写了一个报告，对吧？那我在这个写报告的过程当中，那学生和那个工具会去做对话，然后做一些生成。对，那如果他只是说我要写一个什么报告，他把生成的这个报告的原文直接拷贝作为他的结果提交，这个学生的贡献其实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学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哎，那个工具给出来个工具，那学生在这个框架下面去挑选几个点，然后呢，同时也增加出他的几个点，再反馈给那个工具，进而把他的一些思想和把他的一些想法和 AI 一起来写成这个报告。对，那这个里面其实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学生和这个工具花了5个小时写了一篇文章，那究竟工具提供了什么样的一些贡献？学生在这个里面起到了什么样的贡献？并且把这些贡献的支持都用整个过程性的对话作为它的支撑的数据和证据，然后呢，提交到最后这个老师，对，那老师基于这个东西，最后可以给学生 他的这个作品去打分。对，那实际上他也可以同时去看这个 AI 工具在这一块起到的一些作用。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就对于我们后续去用类似 GPT 这种工具啊，其实是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些启发的。对，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点。对，那这个里面呢，其实他还提了很多啊。对，这本书呢，其实，之所以我前面提到，就是对于搞技术呢，可能不会特别那个满意，就是因为这本书其实他说的主题还挺多的，从那个人工智能导师对下一代的学生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包括基于 AI 的学习体验，保证孩子的信息安全，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和学，全球课堂，那个评价录取体系，面向未来的工作与竞争，这一块的都有涉及，但是呢，基本上就属于那种浅尝即止的一个方式。对，整本书的其实篇幅呢也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它有几个结论。对，最后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包括人工智能不会让老师失业，最好的情况是能够提升老师的一些教学能力。对，人工智能对于学生的价值是充当苏格拉底式的这种导师。这个呢，我刚才有例子，包括指导顾问呐、辩论的伙伴呀，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划师呀。然后呢，优秀的导师会真正关心学生，与学生共情，能够明确目标。那 AI 呢，在这些里面都可以提供支撑。那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让学习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为学习创造一个更加好的环境，并且能够打破一些学科的一些边界。对，那当然这些里面呢，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很多呢，其实它是一些畅想。一部分呢是有通过它的那个Kakamingo 的工具可以提供一些支撑，当然这个也是他们现在的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尝试啊。对，那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其实还是觉得一方面呢，这个话题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可能在一些具体落地的时候，可能它的成熟度其实还远远不够的，但是呢，应该还是能够给我们得到非常多的一些启发。好，我这本书就推荐到这里。
好啊，最后是我来推荐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一本传记性质的书，叫《失焦》啊，就是失去焦点啊，就你拍照的时候那个焦点没对准的时候，就会主体有点模糊啊，这个叫失焦。英文叫《Slightly Out of Focus》。这本书是1947年出版的。那罗伯特·卡帕名气是非常大的，在摄影史上最强的宗师级别的人里面，我最喜欢的有三位啊。第一个呢是提出所谓决定性瞬间这个概念的法国人布列松，那他基本上是人文街拍的代表啊，徕卡的吉祥物啊。第二位是美国人，叫安塞尔·亚当斯，亚当斯是风光摄影、风景摄影的集大成者。也是现代的所谓暗房技术，就是你冲洗照片里面的一些技术和基础概念的鼻祖。就你可以理解现代的，比如像 Photoshop，它实际上就是把安塞尔·亚当斯当年的一些概念啊数字化啊，就是做暗房的相关的东西，就是后期处理的啊。基本上亚当斯是开创者。那第三个就是罗伯特·卡帕，卡帕呢不仅仅是所谓决定性瞬间这个理论的一个实践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大家公认的战地摄影之王。那他对整个摄影界的影响就不仅仅是战地摄影了，他实际上影响了后世整个新闻摄影的领域。所以上次我们聊董王遇刺那个事儿的时候，不是提到有一幅新闻摄影的名作啊，就是董王举拳头那个照片的时候，我立刻就想到了罗伯特·卡帕，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一次荐书的这个内容。那所有这几个人里面，我个人觉得最有传奇色彩的，其实就是罗伯特·卡帕。就另外几个呢，也很传奇，但是罗伯特·卡帕是属于那种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的那种真实的案例。这位老兄，他其实真名不是罗伯特·卡帕，这是他的一个笔名啊。他原名是叫弗里德曼·安德烈·埃尔诺，或者叫安德鲁·弗里德曼。他是出生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人，是一个犹太裔。 我们之前曾经提过一嘴啊，就匈牙利的这个语言很特别啊，它是姓放在名前面的啊，但是它为了跟欧洲其他的国家对接，所以它也有把名放在姓前面的情况。所以这个罗伯卡夫的原名呢，你可以叫弗里德曼·安德烈，也可以叫安德鲁·弗里德曼，就它两边倒都可以。这老兄呢，从小就不太老实啊，就是属于那种刺儿头。啊，19岁的时候呢，就因为参加一个反政府活动，被关进监狱，关了一阵子。那出来之后呢，觉得哎呀，这个不安全，家里人也劝他，你要不就润出去算了。啊，他就跑了，从布达佩斯跑到了柏林，到德国去了。他那个时候呢，跑去柏林是本来想当个作家。啊，顺便说一句啊，这老兄的文笔是真的非常好。啊，他虽然后来是摄影出名的，但实际上文笔非常好。如果他当年真的当了作家，估计也会很溜的啊！真的是时势造人。他30年代的时候跑到柏林，我们知道1925年有一个重要事件啊，就是德国的莱卡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35毫米相机，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旁轴相机，很小巧啊，比现在很多机器都小。所以在那个年代，摄影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很时髦的一个事情。那他跑到柏林去之后呢，就找到了一个做摄影的一个工作。哎，他就了解这个行业，就深深吸引啊，于是就决定做一个摄影艺术家。但是呢，很快希特勒就上台了啊，30年代初，希特勒就上台了。上台之后，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很快就感觉到这德国实在太危险了，于是就又润了啊，这次就润去了法国，到了巴黎。准备在巴黎做一个自由摄影记者，那顺便他在巴黎呢，还碰到了他的真正的所谓一生所爱，就是一个叫杰达·塔罗的德国女孩。啊，这个女孩呢也是犹太裔的，所以她也是因为要逃这个法西斯啊，跑到了巴黎。那么他们相见之后呢，就一见钟情啊，然后这个杰达就跟着他学摄影，然后后来就成为他的助理和图片编辑，后来也成为一个战地记者。这个杰尔达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女性啊，她是世界上第一个女性的战地记者，而且是那种就是为了事业可以牺牲爱情甚至生命的这种传奇人物。那那个时候呢，因为欧洲整体性都排犹很严重，不光是纳粹德国，所以他们两个犹太人就不太好找工作，他们的名字都一看就是犹太裔的。如果用这个真名去投稿，就大家不太敢用，所以他们就想了个办法，说我们虚构一个人物啊，说有一个从美国来的摄影师，啊，非常牛逼，叫罗伯特·卡帕，然后呢，这个人身份地位很高，从美国来的啊，所以他拍的照片要价也比别人要高很多，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拍作品，然后共同使用这个笔名去投稿，然后他们拍的作品确实也质量很高。哎，真的慢慢就有比较多的报纸啊、通讯社啊，就开始用这个所谓罗伯特·卡帕的照片，那这个笔名就小有名气了啊。当时他们不是把它叫笔名啊，就是一个假的、虚拟的一个人物，靠这个人物来赚钱的。然后这两个呢，都是偏反法西斯的立场，因为都是犹太人嘛，从德国跑出来的。那么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就30年代。这两个人就加入了国际纵队，啊，就是去支持西班牙的共和派。当然最后是没成功啊。那么跟他们一起的呢，就还有我们熟知的一波名人，比如说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啊，还有英国的著名的写1984的这个乔治·奥威尔，啊，还有海明威、毕加索，都是那个时候的战友，他们都很熟了。然后他们俩去了西班牙之后呢，就拍了大量的新闻照片，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叫《倒下的士兵》，捕捉了一个共和党的士兵中弹倒下的那个死亡瞬间，然后拍的非常大，就离他非常近，那个瞬间也抓得非常的决定性的瞬间啊，所以就一下子就出名了。但这个照片呢，其实一直有争议啊，就是因为它过于真实、过于近距离、过于关键瞬间了，所以就很多人猜测他可能是摆拍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考据了啊！啊，当然这照片反正就出名了。他们在西班牙拍了大量照片，是当时在欧洲一线报道西班牙内战的最出名的名字了，罗伯特·卡帕。但是很不幸啊，在37年的时候， 这个吉尔达在一次战役的撤退的时候，因为场面很混乱，就出意外死掉了。当时才27岁，他比罗伯卡帕稍微的大一点点，两个人差不多啊。但是他死的时候才27岁。那么这个呢，就本来就很反战的罗伯卡帕就那肯定就更加痛恨战争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就远离战争，反而是做两件事。第一呢，他决定继续用罗伯卡帕这个笔名，本来是两人共享的，现在他就自己一个人去用这个名字啊，可能也是一种怀念啊。那第二呢，就继续拍摄战争，从此就专门的做了一个战场的记者，而且呢，在这之后是离一线就越来越近了。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就跑到了美国，觉得欧洲太危险了，就溜到美国去了。三连润啊，从匈牙利到德国，再到法国，最后到美国。到纽约之后呢，后来就加入了美国籍，然后因为他之前已经比较有名气了，对欧洲很熟悉啊。美国就有些杂志，最早有一个叫克利尔的杂志，后来是生活杂志，就 Life，就请他做特派记者，专门去采访二战的一些事情。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去了很多地方啊，到过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然后去过盟军反攻中的北非、意大利，然后最出名的是参加诺曼底登陆，以及后续的解放法国、解放巴黎的战斗。那我推荐的这本书《失焦》呢，就实际上是他自己记述他1942年到1945年这段时间的经历，就是我刚才说的报道二战的这段时间。那么也正好就是在这段经历里面呢，就有了他的那句著名的名言，就说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那就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到底要靠多近才算足够近呢？这个卡帕的答案就是你要跟士兵的先遣队一起上啊，他身体力行。在诺曼底登陆的战役当中呢，6月6号敌日，卡帕是跟着第一批登陆部队渡海的唯一的一名记者，他就在海水里，这个冒着枪林弹雨啊，用他的一个相机，当时他用的是一个 Contax 2，这个135的相机，拍了在一线的100多张底片。但是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就这批底片无比的珍贵啊，那送回到伦敦去做冲洗，本来应该很小心的，结果哎，这个负责冲洗的人呢，出了事故。这100多张底片，绝大部分就都损坏了，最后费了很大的力气，就大概抢救出来11张勉强能看的，啊，甚至有一些失焦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就是后来著名的叫 The Magnificent Eleven，就是绝妙11图。那这个也是这本书的名字的来源，因为里面有些照片就有失焦了。这个有一些人就说啊，这个因为罗伯卡帕在一线。枪林弹雨，吓得手都抖了啊！这个焦点没对准，但是他自己其实不太承认，而且很调侃的把这个用作了他这本书的名字。那二战结束以后，他已经是功成身就啊，他于是就从美国回到欧洲啊，回到欧洲第一件事情呢，先去采访了苏联。他一直是偏左派的，所以其实对共产主义是比较认可的。去苏联拍了大量的战后苏联的宝贵的影像资料，比如当时已经是一片废墟的斯大林格勒。啊，他拍了一堆啊，然后他就回到了法国，在巴黎，他跟布列松几个人就共同创办了历史上的第一家的跨国摄影合作社，叫马格南图片社啊，英文叫 Magnum Photos，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联营的图片社。什么概念呢？就是以前这些摄影师自己拍的照片，就把它卖给报社或者通讯社，一次性买断就给他了，就属于这个报纸或者通讯社了。他就没有这个照片的版权了，那摄影师就觉得，哎，这个我很亏啊，我拍张照片，他应该版权终身都属于我呀，我只是授权给报纸一、报纸二、通讯社一去使用而已啊，那每个摄影师都去干这个版权的事情，那就很浪费嘛，所以一堆著名的摄影师联合办了这么一个图片社，把这些摄影师的照片版权收集起来，然后统一的跟媒体去谈一个价钱，啊，而且只是使用权。啊，就是这么一个非常当时创新的一个概念，就打破了那时候报社买断影像资料的这样的一个流弊啊。那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这个马格南刚刚成立的时候，其实是举步维艰的，因为你是行业的破坏者，那个老旧势力那些报社什么的肯定都不乐意你成功啊，尽量不用你啊，不跟你谈价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打压。所以很缺钱啊，经常就时不时就办不下去了，啊，有一次甚至要靠这个卡帕去 赌马啊，赌那个马赛。本来这个布列松说，我们还剩点钱，我买辆车啊，我们跑什么什么地方去自己用的方便等等。卡浩说，你千万别，你不要买车，你把钱给我，我去给你变更多的钱。他拿去赌马去了，然后还真赢了，啊，赢了很多。就让这个图院社能继续办下去，这也是著名的历史玩笑之一啊！啊，一个这么伟大的一个图片社啊，居然要靠一个赌徒来帮他们赚钱啊！虽然这个图片社慢慢的成长起来了，但是罗伯卡帕显然不是属于那种愿意安坐办公室的人，所以1954年他又一次啊，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了战争一线，就是去了越南的战场，结果在越南战场上是触雷啊，就死了，他死的时候才41岁啊，非常年轻。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就是说这个人的命运是由性格决定的。那我对这个人的印象呢，用两个字来讲，就是浪子啊。这个人真的非常浪啊，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他有那种匈牙利人与生俱来的那种很玩世不恭的幽默感。罗伯卡帕有一张非常出名的肖像照。啊，你去网上搜罗伯卡帕，然后看照片，里面就能找到这张照片。就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然后坐在那里，用一只手托着他的脑袋，啊，侧面的一张肖像。他那个肖像脸上就带着那种非常玩世不恭又带一点点狡猾的那种微笑，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幽默感的一种具象化。那第二点就是他非常的喜欢刺激。啊，就是无视风险，就包括喜欢赌钱啊，然后在战场上完全不要命的那种钱冲啊等等。因为我自己呢是一个就非常谨慎啊，就是崇尚秩序，甚至比较怕死的一个人。但是人啊，就是你通常都是你的内心都会有一个跟你的外在非常相反的欲望，所以我一直对卡帕这种人就有着非常微妙的那种羡慕感。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是他在杰达身亡之后的一种自毁倾向，就是反正就这样了，我死了也无所谓这种。但这个就很难证实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有一定影响，但很可能不只是因为这个，因为他人生前20多年也是这调调啊，一脉相承。OK，那说回这本书啊，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讲的就是他从美国纽约出发，然后去各地去。报道二战的情况，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我只说一点，就是熟悉我荐书的风格的听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对于文笔的要求其实是比较苛刻的。那卡帕的文笔真的是出人意料的好啊！他不仅仅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写作者。他的文风呢就非常的风趣和幽默，而且他描写那些人物啊、事件啊。就真的观察入微，对人的观察非常入微，这个就可能是他摄影师的天赋啊，敏感，然后刻画那个语言也非常的生动和幽默，所以整本书大概300多页吧，就是非常容易读，哗啦哗啦翻就翻完了，啊，里面有很多非常有趣又很八卦，还有很多有用没用的一些小知识啊，就是这个人有趣，他经历的事他写出来也非常有趣。当然，这本书译者叫徐振峰，也功不可没，翻译的非常非常好。啊，就那个时代的一些翻译啊，真的是很好的体现了原文的那种精神和那种文笔的那种底力。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这本书，我觉得即使不是摄影爱好者，我觉得也推荐去看啊，就当一个普通的传记故事，也非常有趣。OK，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书啊，罗伯特·卡帕的《失焦》。好，那我们今天的聊天和荐书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拜
嗯，
拜。
拜拜。